好，谢谢牧师，谢谢弟兄姐妹们，正如牧师所讲，就在刚才，我跟敬拜团一起来唱诗的时候，哎呦，唱到我都想流泪，真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，路加福音第24章的，它整个的经文呢，其实是从它的13节到35节，但是为了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挑那个连续的那个几节经文有3处是连续的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。那么在第一个连续的经文呢，就是13节到15节，我们看经文这么说：正当那日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，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。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。然后呢，紧接着再一个连续性的经文呢，就是25节到27节。这里圣经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无知的人呐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。”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然后第三处的也是连续的几节经文，是30节到33节。到了坐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拨开，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忽然，耶稣不见了。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，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的呢，经文呢，大家一读到，你就知道这是关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经文。那实际上呢？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复活节已经过了啊，怎么还讲复活节的经文呢？其实呢，一直到6月初，我们在过五旬节这个期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都可以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伟大的事件、伟大的故事、伟大的神迹。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假如要是讲在那个复活节的主日，尤其是他下午的时间来讲，或者晚上的时间来讲，那就非常非常的切合，因为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13节到35节，恰恰就是发生在主复活的那天的下午3、4点钟开始，一直到晚上大概7、8点钟的那段时间内，所以呢，非常非常的逼真。非常非常的令人感觉到亲切。那整个的故事呢，其实经文叙述了，就是耶稣在受难以后，然后呢，耶稣的门徒们呢是聚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主告诉他们不要离开，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由于主的门徒们非常怕犹太人，所以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呢，就把门窗都关了，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来抓他们。来像把他们夫子、把他们的主一样给杀了，所以门徒们的心呢满了惧怕。那么呢，就在复活的早上呢，按照福音书的记载，其实妇女，然后呢已经看到了空坟墓，又看到了天使，然后呢雅各彼得和约翰也跑到空坟墓那里，看到耶稣身上的那个裹尸布在那里，然后呢。抹大大的拉的玛利亚呢，又是第一个见到复活之主的人。那么这些复活的信息呢，其实已经后来都传给了耶稣的门徒们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，从早晨信息复活的信息传给门徒们，到了下午3、4点钟发生，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门徒聚集的地方，往以马忤斯去，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情况。就是耶稣的门徒在对待主复活的事上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疑惑，而且主不断的显现， 他们还疑惑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读福音书，那里面圣经告诉我们，就连在加利利的山上，耶稣最后要差遣门徒，把我教会伟大的那个使命告诉他们的时候，经文仍然还讲，他们当中还有人疑惑。所以这个疑惑呀，几乎是那个从耶稣复活一直过了40来天，那个近乎于到主啊，马上就要升天，门徒们的疑惑都始终没有除掉。那么我们要说呀，就是那个耶稣的门徒们呢，当经历主受难的这个一系列事实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看见受难的这个事实，没有拿走耶稣门徒对主的爱，但是呢，却拿走了耶稣门徒们对主的盼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原本门徒们都盼望耶稣基督来，成为弥赛亚，成为基督，那么就是他们在历史上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，如今脱离罗马帝国的那一位。但是耶稣的受难，包括耶稣的复活，都跟他们想的呀和期望的呢就不一样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接着就看，今天呢，那么就走在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门徒呢，他们的身上就有着不信的，然后疑惑的这方面的特点。虽然有父母就传来消息说已经看见复活的主了，他们依然不能信，于是就离开耶路撒冷。这本是主所吩咐的地方，他们到哪儿呢？去的地方倒是不远，那个地方呢，经文叫做25里。那么按照公里制呢，也就是大约11公里的一个地方叫以马忤斯。但是我们要想象，就是他们在下午的时间走的，所以他们呢是越靠近以马忤斯，也就越远离耶路撒冷。而且他们在路上呢一路谈论耶稣基督受难牺牲的事。由于他们不能相互相信复活的事实，那么呢他们的脸上就带着愁容，心里就带着忧伤，甚至啊他们的整个的眼睛呢都已经迷糊了，以至于耶稣啊，就是就近他们，向他们显现，然后呢，跟他们那个插队，伴随在他们旁边，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都无法认出主耶稣来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还记得吗？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面就主耶稣就曾经讲过，如果一个人的眼睛若昏花了，他的全身，也就是整个的生命啊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昏暗，他就会黑暗。那门徒的眼睛，其实就是指着信心上的不能接受主从死里复活这一事实，就带来他们整个生命的迷茫还有迷糊，以至于他们要奔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简而言之，不能多解经了。简而言之呢，就是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，他们其实就代表着、象征着我们每个神的儿女，在我们的人生迷途上的这个真实写照。我们回想自己一下，对照自己一下，你我的人生历程当中，有没有一些阶段、一些时候，我们感觉到我们过得也极其的迷失、极其的茫然？然后呢，我那个不管圣经还有那个教会多么明确的告诉我们，主是复活了的，主有大能，我们不用惧怕明天。那么呢？我们还是信得不够，信得不足。那么你知道吗？我们不单单不能信主有复活大能的能力，而且我们的习性啊，也是不能在耶路撒冷等下去。我们这个人的人性啊，这个习性啊，就是最擅长自己就去找道路、找目的地，然后自己就从该持守的地方要离开。这就是我们的习性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说到这里，假如你觉得你跟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很像的话，那我们要说啊，我们既有点可怜，但同时也有福了。为啥呢？有一节经文现在就要送给你，那就是诗篇呐142篇的第三节的前半节。我再说一下诗篇142篇的第三节的前半节，那里诗人说啥呢？他说呀， 我的灵在我的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当这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，他们的灵在他们的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主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，那么主就要出现，主就要与他们一路同行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在圣经里面，就会看到有多少这样美好的例子啊！你比如说，当夏甲带着以实玛利被赶走，离开亚伯拉罕的家，在西奈旷野，天使就出现，让夏甲的眼睛得以打开，看见有活水的井可以去喝水。那么，另外，尤其是啊，《创世纪》28章里面讲到，当雅各在伯特利那里，红日西沉，然后他衣食为枕，夜间在睡觉。那么你知道吗？特别有意思的是，那个《创世纪》28章的第13节，那里面就讲耶和华神呢，站在梯子上，出现在雅各的梦中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同样会听到一个有福的信息。在英文有些版本的翻译当中，会把耶和华站在梯子上，把它翻译成什么呢？He stationed，啥意思呢？就是耶和华神在那里驻留，在那里驻扎，在那里驻守，也就是说，他在等着雅各到达伯特利，然后呢，出现在雅各的去哈兰的路程当中。要与雅各立约，要把平安给他，要把上帝伟大的计划给他。所以啊，我们就说呀，耶稣出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跟两个门徒相会，不是非常偶然的出来救急的，是主耶稣已经计划好了的，要出现在这二人的迷途的过程中，就是要把他们从那种失丧的、那种迷失的方向的那个路程上。把他们的心整个的转回，那么弟兄姐妹，还是圣经那句话说得好啊，就是当人的心筹划道路，你知道吗？耶和华神，我们的主，他就会指引我们人的脚步，所以人的意念和人的道路永远都高不过伟大神的主权，还有意念，还有道路。那接着，我们就来呢13节到15节所叙述的这个部分。我们结束，接着呢，我们就来看呢25节到27节第二个部分当中所叙述的事情。那么呢，你知道吗？在圣经里，其实呢，在那个马可福音呢，它的第16章第12节那里，就讲到那个路上的门徒为什么认不出主耶稣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主耶稣在复活以后，他有荣耀的形象，但是呢，他故意改变了形象。让那个两个门徒暂时不能认出他来。那我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说一件小事儿。在上个世纪据说在英国曾经有这么一件事儿，就是人们呢，在公开的媒体，然后呢，向大众提问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那就是请大众来回答，你认为从伦敦以外的地方。要想去伦敦的话，比如说有几个小时的路，你认为最近的那个路又快捷又省事儿，然后呢，走在路上呢，在路上呢，人又比较轻松、舒适、快乐，你认为哪条路可以走？你知道吗？于是就有很多人提出答案，说这么走，那么走，你知道吗？最终是什么答案？最后获头奖。你可能想不到的，那就是，如果你在去伦敦的路上，你有一个非常亲密的、跟你的生命相交的一个伙伴，就会使那遥远的通往伦敦的路变得非常的喜乐，又快捷又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同意不？如果你同意，你就明白这一段所说的是什么意思，那就是。正当两个门徒在通往以马忤斯路上，那个地点不是耶稣所希望他们去的，那么就在这个路上，耶稣基督却不带着责备，不带着审判，不带着斥责的，就这样呢出现在他们的旅途当中，要与他们同行。那么虽然呢， 主曾经责备他们说：“小信的人呐，你们信得太迟钝了。”但是紧接着呢，我们会看到伟大的主啊，一路跟他们说话。在整个的路上，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呢？主耶稣所做的，其实就是将旧约的律法，从摩西到先知，凡指着自己的话，都讲给他的门徒们听。实际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耶稣所做的是一件呢重复性的工作。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从16章到20章，你就会发觉啊，自从该撒利亚菲利比，耶稣问门徒两个问题：你们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我是谁？之后，耶稣就好几次都告诉门徒，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受文士、法利赛人呢、官长们的害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第三天又从死中复活。可是门徒们听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看到门徒们的反应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像彼得那样拦阻主的道路，还有呢，慢慢慢慢到最后了，就是再听到主一提到自己受难，门徒们就开始忧愁，但是门徒们呢，就始终就不愿意面对事实。那么现在呢，最终受难真的成为事实了。那现在呢？这两个路上的门徒所要面对的，就是相信不相信主在话语当中提到的另外一个成分，就是还要从死里复活。那也许有人就说呀，那为什么主耶稣就不像这两个门徒，干脆就像多马那样，在半路当中就把他们截停，然后把手上的钉痕、肋上的枪伤就给他们看就完了嘛，然后中途就可以回去？我们要发现呢。主的美意极其深广，是极其浩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主的心意当中，始终秉持着一点是非常关键的，那就是眼睛还没有看，就信的有福了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从旧约的圣经，还有从新约当中主的话，就能相信主从死里复活，主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么他就比明明的看见呢还要有福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就看到呢。那么，于是啊，有几节经文我们真的可以讲给大家听。你看到，当主耶稣基督讲这些道的时候，那么一路在借着经文来讲他自己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伟大的果效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在门徒的生命当中带来翻转和说服。那约翰福音5章39节。主耶稣就对犹太人、对门徒们，他们都在场，就说过：“说你们查考这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”所以主耶稣讲圣经，那么还有他一边讲的时候，就把旧约所有的奥秘关乎他的都解开了。那诗篇119篇130节就说：“主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。”使与人通达呀，心就开了。然后呢，32节两个人呢就回忆说：“哇，在路上主跟我们讲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”你知道为什么会火热？很简单呐，因为耶利米书23章29节就说：“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”所以主的话是火。那么还有，为什么主一讲解这些圣经的话语，门徒们的生命就被翻转，就被说服，就不疑惑了？你知道吗？约翰福音6章63节就说：“主向我主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啥呢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哈利路亚，主说的话就大有能力啊，就超越人的话。”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见，圣经对主在一路上，那么跟门徒讲解圣经这部分描写的最少，但是它的内容呢最为丰富。那么接着就是第三个小段落，我们就要看的，那就是30节到33节我们所要留意的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到了日头已经平息了，你看整个下午已经到了黑天了，那么呢已经将近了要去那个村庄。那么耶稣就试验性的看两个门徒怎么表示，于是耶稣打算还往前走，门徒们就留住他说：“不要走了，留下来与我们一起住。” 那么，当他们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面，就有那个烛光啊，映射到耶稣的脸上，然后呢，主耶稣呢就拨饼祝谢，你知道吗？就在这瞬间的细节中，门徒们的眼睛立刻就怎么样呢？就亮了，就认出主来了。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看到是什么带来了耶稣的门徒认出主来呢？是门徒留下主来要与他们同住，同住之后呢，他们二人跟主之间有着美好的生命的团契，他们又一次的似乎经历了最后晚餐上的那些经验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就要说呀，与主同住啊，何等关键呢？为什么呢？与主同住能更深、更美、更彻底的带来人们对主啊美好的认识。在那个约翰福音呐，第一章35节到42节那段经文呐，是非常好的经文。他就讲到，当主耶稣刚刚出来，那么呢，司洗约翰就把自己的门徒介绍给主。那么当司洗约翰的门徒有两位，其中一位呢，其实就是约翰本人，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一位；另外一位呢，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。那么他们两位一听自己的老师介绍，把他们介绍给主耶稣，他们就跟随主了，然后就问主说：“主啊，你在哪里住？”你知道吗？门徒非常关心，一旦与主同行的话，得在哪里住的问题。耶稣就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那么当说话那时候，圣经特别标明是下午4点来钟的时候，紧接着耶稣就和这两个门徒，最早的两个门徒住了一夜。你知道吗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就去匆匆忙忙找自己的哥哥彼得。你知道说啥？不得了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呐，我们来不及多讲了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呀，与主同住啊，光景多么美好啊！与主一同住，亦有团契，亦有生命的相交。那么你知道吗？人就看见主，就认出主来，就看到主额头上的荆棘的刺伤，就看到主剥饼的手上钉痕的钉伤。那荣耀的主，就真的被两个被眼睛迷糊的门徒所认识了，哈利路亚！所以你知道吗？那接着耶稣就不必要再继续在了，耶稣就不见了。但是呢，耶稣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不能看见胜过能看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迷蒙的心已经被打开，那忧伤的心已经充满欢乐，原本充满惧怕的心已经充满勇敢。那么，现在已经是黑夜了，但是他们的里面充满光明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决定立刻在黑暗当中赶着回到耶路撒冷去，把复活的信息告诉给其他门徒。你看这有多大的翻转呢？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后有一节经文要告诉你，在诗篇119篇32节，你知道这一节经文几乎就是这两个门徒当时心态和光景的描述啊，如果你我的生命也如此的被激励，然后呢被主翻转，愿这句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发出美好的祝福的果效。你看这句话怎么说？诗篇119篇32节，这里说：“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”你看到这两个门徒的心被开广了吧？我们的心也被开广了。这两个人往命定的道上，就是往耶路撒冷去的道上直奔了。你我也会在心被开广之后，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，奔向主愿意我们去的那美好的目标。愿我们的主大大赐福他自己的话语，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。阿门。